好，弟兄姐妹，我们先来低头闭目，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今天我们不但可以在网上敬拜你，我们也可以在网上一起来学习神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的里面重新有正确的灵。说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也来一起的学习神你的话语。主啊，愿你帮助带领我们，在疫情之下，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蛮有指望，在你的话语上，我们也蛮有盼望。主啊，请你来亲自的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把你的话语存积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我们也盼望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在教会，在你的圣殿当中一起敬拜，一起来仰望你。主，但是今天我们借助网络，我们也一起来学习。求你的圣灵解开你话语里面的奥秘。让我们每个你的儿女听了，我们就蛮有喜乐，就蛮有盼望。主啊，求你来保守带领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拦阻。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把我们一起的敬拜仰望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灵感动在我们当中，来亲自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谢谢主。主啊，我愿意把下面的时间向你恭敬仰望祷告交托。愿主帮助带领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叫做以水变酒的神迹。那首先我们来看呢，这张图片我们大家可能都不陌生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魔术师，他叫刘谦，他呢在表演魔术，他经常会讲一句话，就是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当然我们知道魔术师他表演的魔术呢都是一些假的，就是说比如他变出这个钱来那个是他事先预备好的钱，不可能说他就可以凭空就变出钱来所以说他是带给人娱乐的他是不是很真实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他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呢，跟魔术是不一样的魔术是供人娱乐哈哈大笑，大家就很好奇，那就过去了。但是呢，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却是真实的，却是带给人盼望，带给人安慰，带给人鼓励，让人在困境当中看到希望。主耶稣基督的帮助临到他们的身上。弟兄姐妹，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在约翰福音当中一共记载呢有七个神迹。当然了，有人说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记载着他们一次捕鱼的那一次神迹，如果也算上呢就是八个神迹。但是今天我们看的第一个神迹呢，就像使徒约翰说的，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那么这件神迹是什么神迹呢？我们看第一个神迹呢，就是变水为酒的神迹。第二件神迹呢，是医治大臣的儿子。第三个是医治患了38年病痛的人。第四是给5000人吃饱用5饼2鱼喂饱男丁5000人。第五呢是瞎眼的看见。第六是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第七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这是约翰福音当中所记载的神迹。我想在疫情当中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这些神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当年所行的神迹如何给当时代的人以盼望、安慰和鼓励。同样在今天我们这个特殊的环境，这个疫情下，我们神的儿女也带给我们安慰、鼓励和盼望。如果我们说他在约翰福音当中记载的七个神迹，我们就知道说七在以色列当中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因为使徒约翰曾经也说过，在约翰福音21章里面他讲到说耶稣所行的神迹还有许多，他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说如果七代表完全的数字，那么约翰就是用七件神迹来代表耶稣 所行的所有的神迹。所以我们要知道，是耶稣所行的神迹不是都记载在福音书当中，还有很多没有记载下来。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是以水变酒的神迹。这个神迹呢，发生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一个加利利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离耶稣的家乡拿撒勒大概有12公里的一个小村庄啊。那么这个村庄呢，我们看到当时他们在办理一个婚宴，犹太人的婚宴呢往往要持续数日甚至长达一周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婚宴当中大家都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欢喜快乐，但是突然之间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酒没有了。这件事情对新郎的家里面来说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这个气氛原来是很喜乐的，结果大家一下子就没有了喜乐。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看到有主耶稣啊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而且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在这个宴席当中。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他们面对这个没有酒的光景的时候，感谢主耶稣在他们当中主行神迹，使他们的危机得到解决，他们的困境得到解决，使他们的欢乐能够得到延续。所以今天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2章1到11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学习，我分3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1到5节呢，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玛利亚的代求。那么第二点呢，仆人们的顺服，第6节到第10节。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主耶稣的目的，第11节。主耶稣当年在世上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在第11节。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呢，第一点就是玛利亚的代求。当人们都沉浸在这个婚宴的喜乐当中的时候，有件事情意想不到的发生了，就是没有酒了。人们正高兴着，正喝着酒，结果人说酒没有了。所以酒在一个筵席上，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知道中国的古人也说无酒怎么样啊，不成席。所以酒呢，对一个婚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婚宴当中没有酒了，是一个很扫兴、很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场面。那么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当中呢，不像现在这个超市啊，这个便利店呢等等这么方便，说没有酒呢马上我们开车出去买一些酒来。弟兄姐妹，当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看到有的解经家就说了，他说面对这种很尴尬的这种场面，对这个新人呢，新人家他们是一种羞辱，没有酒了。而且呢更为严重的是呢，有的解经家说新郎呢可能会因此会吃上官司，甚至遭到律法的问题这个很严重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也就是说没有酒了，在这个婚宴当中对这个新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尴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但是这件事情却没有人想到，如果他们料到会没有酒了，我相信他们会做好很多的预备。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尴尬的事情出现了，就是他们的酒用尽了。所以弟兄姐妹，想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我们常常也会有这样用尽了的时候呢？你说什么用尽了呢？我说我们的健康用尽了我们的权力用尽了，我们的金钱用尽了，我们的寿数用尽了。很多时候这些东西用尽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也没有准备，但是突然之间就没有酒了。所以这个酒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喜乐一样本来好好的，结果呢喜乐停止了，没有了喜乐，没有办法可以延续。所以在这个婚宴当中没有酒也是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小的村庄，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储备那么多的酒在这个村庄当中。 所以呢，没有办法。那很多时候就是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就像让我们看到这个酒宴宴席当中没有酒一样。弟兄姐妹，就像今天我们在疫情下，当我们回想我们大概三月中旬中下旬一点点我们就要开始网络聚会。所以在二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还在祷告会时，在教堂里祷告会的时候，我们还在想，我们想我们如果我们美国这边像中国那样有这样的疫情，那我们是不是也要网络聚会呢？当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弟兄姐妹，谁也没想到说美国这边的疫情发展的这么快，以至于我们还想会一步一步慢慢。没想到我们突然接到说不能到教堂里面去聚会的通知，那我们就只能临时改到网络聚会。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有些事情的发展是我们所想不到的。那么当他们就像没有酒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们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办法到教堂里面去聚会，但是我们今天借助了网络，感谢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还可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人的尽头，我们看到就是神的起头。所以有个基督教的作家他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当我们快乐时神用向我们轻声细语，向我们良心说话，但也借着苦难大声呐喊。他说苦难是神的扩音器，唤醒一个耳聋的世界。当他们面对没有酒的时候，弟兄姐妹，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那么我们可以理解说这是玛利亚的一个代求。但耶稣听到玛利亚的母亲这样说，他怎么说呢？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有很多人会解释说耶稣这话可能说的不是特别的好，好像没有礼貌，但其实不是，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反倒是一个用很尊敬很亲密的称呼跟他的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耶稣说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指的耶稣借着死要得荣耀的时候。弟兄姐妹，今天给我们看到说不是玛利亚因为她是耶稣肉身的母亲她到耶稣面前她的祈求更蒙垂听。耶稣也没有立时就答应他母亲所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当我们向神祷告，神有的时候并不是立刻马上就应允我们的祷告。但是呢，神也让我们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学习所要学习的功课。因此玛利亚他就跟耶稣说酒用尽了，他们没有酒了。但耶稣跟他回答呢，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弟兄姐妹，如果我把一个目光定睛在玛利亚的身上，我把它定睛为玛利亚的代求。弟兄姐妹，就像今天我们的祷告，我们在神面前为我们的在神面前为国家祷告，为教会祷告，我们为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祷告，为我们身边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弟兄那些慕道朋友和非信徒，为他们来祷告，这也是代求。那在圣经里面记载着第一个代求的人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并不是一个很完美很完全的一个人，因为圣经当中记载的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人是完全的，是完美的。亚伯拉罕他面对他两次他说他的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说自己的妻子是自己的妹子然后玛利亚在处理他家庭他的妻子和他妾的关系的时候呢，他也并不是处理得很好。但是我们看到人不完美，亚伯拉罕他在哪方面是做得比较好呢？他在亲情方面，他在祷告方面，在代求方面做得比较好。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代求，就是神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神说 我岂可瞒着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我所做的是不瞒着他，所以神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亚伯拉罕。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在创世纪18章19章前后这个故事当中，就能看到说，当亚伯拉罕他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会发现那个祷告很有意思，是不是？他一开始说，亚伯拉罕说有50个人，神你也灭那个城吗？神说怎么样？有50个人我不灭。然后呢，就像讨价还价一样，然后亚伯拉罕又说，那45个呢？然后40个呢？30个呢？20个呢？10个呢？亚伯拉罕一个一点一点的往下降，后来降到10个啊，降了。那当我读到亚伯拉罕带球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要神灭索多玛的时候，那罗德从那个倾覆当中出来了。所以神毁灭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他纪念亚伯拉罕。弟兄姐妹，亚伯拉罕那个祷告，神我可以说亚伯拉罕那个祷告没有奏效，因为神还是灭了索多玛，因为那个城犯罪罪大恶极。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却在这个祷告当中，他尽上了他自己的本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盼望神可以为我们行大事。但是如果恶人或者罪人不悔改，弟兄姐妹，那他们的结局将来在神的手中。我们在神面前当尽上我们这个祷告上我们代求的这个本分。所以圣经里面雅各书第5章16节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也在神的家中，我们常常也彼此的代求。从前呢，有一个年轻人，有一次呢，他去看望一个老牧师。那老牧师将死之前呢，离世的时候，他就问老牧师一句话，他说：“你一生当中所求的，有没有什么事情是神未应允的呢？”这个牧师就回答说：“他说我曾经为2个人得救的事情祷告，祷告了多久呢？”他说：“62年3个月5天0.2个钟头，记得非常清楚。”看着可是这2人毫无悔罪改过的样子。那是年轻人就继续问他说：“那你希望神救这2个人吗？”那牧师回答说：“一定，我想神一定会会把他的孩子这60多年的祷告放在一边吗？你想会这样吗？不会的。”那么后来这个牧师就去世了。那这个年轻人呢，就接替牧师在教会里面做服事做讲道了。有次在他跟弟兄姐妹来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有位姐妹就站起来说，她说她说你刚才提到那牧师为他祷为牧师为祷告的那2个人，一个就是我的舅舅，他已经得救了，但是在几周前他却去世了。那么另外一个人呢，是我的朋友，他也已经相信主耶稣，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了，他也相信了。所以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祷告代求是大有功效的，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当尽的本分。宴席上的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来到耶稣面前说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祷告的态度也非常的正确，他没有勉强要求耶稣一定要怎样去做，他乃是顺服主的时间，顺服主的方式。他没有催耶稣说你快一点快一点，没有酒了，竟然很尴尬。弟兄姐妹，我们发现玛利亚她听了耶稣的回答之后，她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她怎么说的呢？她说她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有时候我们说神啊帮我说这个事，神啊帮我说那个事，但是更重要的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祷告当中一个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被神所改变，让我们可以更多明白神的心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玛利亚的代求，他求了之后呢，有耶稣给他这个回应，耶稣回应之后，他自己马上你看到他就有一个转变。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借着祷告，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生命更新而改变， 也为着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常常可以彼此代求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玛利亚她祷告之后，就是他们对佣人说她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那这个他们是什么呢？是谁呢？就是仆人们。他告诉仆人们说啊，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第二点呢，是呢我们看仆人们的顺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酒了在一个宴席上，那怎么办呢？大家可能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什么地方？如何去买酒，如何去借酒，如何的去补一些酒过来。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发现耶稣在这个事情上他做的跟常人的理性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告诉什么呢？告诉一些仆人，他说你们啊，我们看到在这里说在按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啊，这个缸的大小呢，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找到当时的那种图片，真实的图片到底是多大啊？但是我找的这张图片呢，我们看到有六口石缸，每口呢可以盛两三桶水。那么耶稣这个时候没有吩咐那些仆人们说你们去借酒，或者你们再去酿酒，酿酒肯定来不及了，是吧？那怎么办呢？他就说啊，要怎么办呢？你们去舀水，去把缸倒满了水，然后呢倒到缸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当时的仆人，我们会怎么想？我们想，这没有酒了，我们在弄水干什么呢？这是没有酒了，我们需要的是酒，我们不需要是水。他们要喝酒，他们不是要喝水，我们快点去买吧。弟兄姐妹，耶稣没有把这个事情眼睛详细定睛在酒的身上，他说你们先去倒水啊，直倒到缸口。有人想，哦，那弄水也很方便，也很容易啊！今天我们打开自来水的水龙头，可以放很多水嘛。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当中，弟兄姐妹，你看，他们都是拿那个小的那个水瓶，然后往大的水缸里面倒水，六口石缸可以装不少的水。在当时那个时代，去打水要花很多的付上很多的辛苦代价，但是呢，他们就是顺服。他们没有任何的理由，他们就没问任何的理由，就把水都倒满了，直倒到缸口。这是他们的顺服。因着他们的顺服，主耶稣借着他们来行神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在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我相信在这个神迹当中，耶稣他有能力，他可以让这个缸里面原来可能是空的，但是呢让它变满了酒就可以出来。但是呢，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会发现他常常会借着人的参与来行神迹。耶稣可以不用人，他就可以行这个神迹，但是他愿意人更多的参与到这个神迹当中。所以这些仆人们，他们顺服主的话，听从主的话，因此他们就在这个神迹当中，他们就看到了神的荣耀。当耶稣怎么说，弟兄姐妹他们就去怎样做。我们大家还记得在圣经当中，福音书当中，耶稣曾讲到，他说一个人听见主的话去行和不去行有没有区别呢？有很大的区别。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像听见主的话去行的，就仿佛一个人他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啊，风吹撞了那房子总不倒塌。这样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是人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那么另外一个对比是什么呢？当人听见主的话但不去行的，就像人盖房子，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上了房子就倒塌了，倒塌的很厉害。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房子可能外表看都是一样的，但是下边的根基是不一样的，根基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房子你能看得到。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出根基是不一样的呢？就是当环境来临的时候，外面的环境雨淋水冲啊，风吹啊，撞倒的房子呢，那根基牢固的磐石上的房子就不倒。那如果是盖在沙土上的那个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厉害。那么这就是 听见主的话去行和不去行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以后想呢，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曾经记载着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呼召门徒，那他在船上给他们讲道，讲完道之后呢，对彼得说，说下网打鱼。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彼得怎么说的？彼得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啊，我就下网。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就是彼得说啊，我刚才听了你的讲道，耶稣也讲道嘛，就讲完道之后，他说，你让我打鱼，我们整夜劳力，我们是专业的渔夫，我们都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啊，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你让我就下网打鱼，我就下网打鱼吧。所以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弟兄姐妹，按照彼得的理性，他的头脑，他的经验来说，这事不能成啊，我们整夜劳力，我们这么专业的人，我们都做不了，还打什么鱼呢？但彼得听主的话，他就去打鱼。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彼得打鱼之后，那个结果不会让我们很兴奋吗？彼得下网打鱼，然后怎么样？打了很多鱼上来，他自己都拉不上来，那个网都险些要裂开，他就招呼同伴，然后把这渔网把这个鱼都拉上来，装满了满满的两船鱼，甚至船都要沉下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时是彼得，或者是跟彼得在一起的同伴，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很受感动？我看到原来我们整夜劳力都打不到什么，但是我们听主的话，弟兄姐妹，你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说是超过我们的所求，超过我们的所想。彼得本来说我可能打了一点点鱼就可以了，但是耶稣怎么样？鱼让他的鱼网险些裂开，甚至船都要沉下去。哇，彼得说真的是不敢想象。所以弟兄姐妹，这给我们看到是在神面前顺服主的话，听从主的话，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气。那么主耶稣让他们说把缸倒满了水，而且倒到什么程度呢？要倒到缸口。哎，有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要倒到缸口呢？现在已经来不及了，要倒水呢，我就倒一半行不行？我就倒一点就可以了，现在这么紧张，赶紧去弄酒吧。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仆人，他们没有任何的埋怨，没有任何的质疑，没有任何的疑问，他们就顺服主的话就去行。所以他就把这个是什么，直倒到缸口倒满了。所以耶稣在行这个神迹当中对仆人那么要求是要倒满缸口，仆人们就顺服主的话，主耶稣就行了这个神迹。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主的话，顺服主的话上，我们会打折扣。什么叫打折扣呢？就你说没有顺服主的话吗？他也有一点顺服，但是你说真的顺服了吗？就像仆人们真的把那个缸的水倒满缸口了吗？还没有。他可能我们顺服主的话，可能就像仆人们只倒了一半，一多半。我们大家还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13章当中记载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要跟非利士人打仗。那打仗之前呢，他们要献祭，他们献祭给神。那么当时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王是扫罗，当时献祭的事是谁做的呢？要撒母耳来做。所以他们约定呢，说要7天，然后等到撒母耳来，然后他来献祭。结果呢，等到我们不知道是七天，是马上要到7天呢，还是怎么样？那个时间，撒母耳，那这个扫罗怎么样？看撒母耳还没有来，这些百姓可能也忍等不了了，怎么办呢？他们就扫罗说：“那把祭物拿来，我来献吧。”他们刚献的时候，献完之后，撒母耳马上就到了。弟兄姐妹，当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可惜。如果扫罗在这个时候再等一点点，再等一会儿，撒母耳来了，他们献祭，那我们看到，扫罗就不会做这样的措施。所以弟兄姐妹，这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是我们对神的话是100%的顺服，而不是我们只顺服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觉得可以，那我就顺服，那我觉得这个不好，我就不顺服。 仆人们绝对的来顺服，神耶稣就在他们当中为他们行大事。同时呢，我在也看到了仆人们他们的顺服，就是当他们倒满了缸口之后，耶稣怎么说的呢？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啊，弟兄姐妹，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试想，如果我是那个仆人的话，耶稣说把这个拿去给管筵席的，啊，我说耶稣，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明明就是我刚刚倒进去的水，我要把水舀出来管筵席的，那我不要被责骂吗？但是我们看到仆人们也没有任何的讲话，他们只是顺服主的话，他们就去把这个舀出来的水送给管筵席的。我在一本解经书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很好，跟弟兄姐妹拿出来的分享。这段话呢，他是这样说：他说，信心呢不是看环境事实，信心呢是看主。他明明知道环境事实不符所想望，却仍因信主的话而不动摇，就是信心。从仆人们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水。但是弟兄姐妹，他也是有信心顺服主的话，他把这个送过去，管筵席的一尝呢，就怎么样呢？说这个是什么？哇，这是什么？这不是水，这是酒。所以他就把新郎叫过来，他说：“哎，他并不知道这个酒是从哪里来的，但谁知道呢？只有这个舀水的仆人。”倒水的仆人他们知道，这些仆人们因为他们顺服主的话，所以他们经历了主所行的神迹，他们知道倒进去的水舀出来的就是酒。我们并不知道说耶稣这个水什么时候变成酒的，是他们倒的时候就变成了呢，还是他们那个仆人们拿去舀给那个管筵席的这个时候变成酒的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原来是水，后来变成了酒，以至于这个管筵席的都非常的惊讶。他们就把这个管筵席的把新郎叫过来，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熟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是把好酒留到如今。”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在那个宴席当中，人喝酒，一开始先摆上好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像我们今天可能。我们都是希望一开始给人一个好的印象，是不是？然后这个宴席当中也是这样说，先给一个好的印象先给好酒，大家喝的觉得非常好非常好，后来喝的醉醉醺醺的，可能觉得说，哎呀，这个喝的差不多了，再摆上次的嘛，反正喝醉了他们可能就品不出这个酒的好坏了。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管筵席的就是说，哎，人家都是这样做，但是你快把好酒留到后面。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个看到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所变出来的行的神迹，变出来这个酒是胜过新郎这个新人他们家里面之前所摆上的好酒。那么在这里要跟弟兄姐妹我们来一起来分享来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可否喝酒。如果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第一次提到酒呢，是挪亚的这个醉酒的试探，在创世纪第九章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看到喝酒好像是否定的，有醉酒试探。那么圣经当中第二次提到酒是麦基洗德在亚伯拉打完仗之后，他去祝福亚伯拉，给他祝福，创世纪第十四章。我们看这个时候呢好像是肯定的。那么说我们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喝酒呢？所以很多人就说耶稣也在这个婚宴当中以水变酒所以可以喝酒更可能说耶稣是当时也喝酒了。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呢，我们要看圣经的原则和教训。不管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包括喝酒也好等等其他的事情，我们有看这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他是否受辖制，你是否被他所辖制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无论我做哪样事情，我总要不受他的辖制，就是你不能成瘾，但他辖制住你。第二呢，是否有益处。保罗说我凡事都恶行，但 不都有益处？第三呢，最后一个，是否荣耀神？上面有是否受辖制，是否受益处，最终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保罗所说，无论我做或吃或喝，无论我做哪一样，总要荣耀主的名。所以喝酒也好，我们可以触类旁通往下一层想其他的事情。有些事情可能圣经并没有给我们很明确的准确的教导，但是我们可以有些原则和教训给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看到有玛利亚的代求，有仆人们的顺服，他们的信心啊，那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就实行一个神迹，以水变酒。那接下来呢，我们看最后一点，就是主耶稣行神迹的这个目的。圣经啊，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耶稣所行的，这是他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为要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也就信了他。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呢，就是要显出耶稣的荣耀。神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记号或者是符号的意思。它有一个目的，就是标记呢，就是让人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约翰又讲到，他说耶稣另外又行了很多的神迹，但约翰说呢，但记这些事情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为要是叫我们信神的儿子，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为的是要彰显出他的荣耀来。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弟兄姐妹，如果在这个神，如果在这个婚宴当中，宴席当中，如果他们的酒没有用尽，他们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你会发现怎么样呢？耶稣就不会给他们实行这个神迹，因为本来人就喝得挺好的嘛，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们遇到这个困难，在这个困境当中，耶稣来帮助他们，为他们实行这个神迹，使他们的喜乐能够得以延续。因此也给我们看到说，这个神迹是彰显了主耶稣基督他的荣耀，他使平淡无味的水变成了美酒。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的生命也当这样的追求，让主的在我们身上显明神迹，显明荣耀，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让我们原来我们都是淡水啊，这个平淡无味的水，但今天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变成美酒，让别人可以品尝，让主在我们身上可以得荣耀。所以有人说，我们信耶稣，我们有一个人有了耶稣，信了耶稣，他的人生就不再。那打个比方，就好像说，一个人啊，我们说他信耶稣，那么那个这个耶稣呢啊，就仿佛是一个一。那么呢，这个人他可以拥有很多，他拥有这个财富、地位、权力、产业等等，那么就可能这些都代表着零。那如果这个零呢，如果它要排在这个一的前面，你一前面加再多的零，它还是那个一，就是那个一，可能说就是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个一就是还是你自己。但是如果有耶稣在你的里面，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这个一先有了这个一之后，你放很多零在后边，那个价值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你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耶稣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的作为来，让我们虽然都看见神迹，也让我们从心里面相信接受主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那不但如此，主耶稣所行的目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叫门徒相信。我们很奇怪，我说门徒他本来不就是相信的吗？但是弟兄姐妹，你看到门徒他们原来有跟随施洗约翰的耶稣所讲的话呢，他们只是听到了，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 因此这个神迹，我们看到圣经就说了，他说是耶稣所行的怎么样头一件神迹，叫门徒可以相信。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我们是读了神的话，听了神的话，但是呢有的时候缺乏一种看见。门徒当时是跟随主听从主，但是在这个神迹当中，主耶稣行了神迹之后，我们看到说他的门徒就信了他。那么主耶稣也亲自的来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主开我们的眼目，开我们的心窍。虽然以水变酒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但是主的能力从昨日到今日到永远一直都是一样的，主的恩典，主对我们的看顾也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行神迹的目的，不单单只是为了行神迹而行神迹，我们要看到主耶稣行的神迹，是要显出耶稣的荣耀，也是要叫门徒能够相信。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有特别的怜悯和恩典。有人说主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好像并不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好像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吧，他不是这个人快要死了，或者他已经死了，耶稣行个神迹把他救过来，而是在一个婚宴当中没有酒了嘛。那如果说他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弟兄姐妹，我觉得说为什么耶稣还要行这个神迹呢？耶稣在世上有限的时间，他却行啊这一件好像在人看来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没有酒嘛，跟性命相比没有那么严重。但弟兄姐妹，耶稣也给我们看到是，今天我们每一件事情，无论大事无论小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都看顾，主都保守，而且主的恩典主的怜悯是够我们用的。当他们把缸倒满了水的时候，耶稣就行了神迹，使这个他们可以这个六口池缸都有水变成了酒。这是何等样的丰盛的恩典，就像主耶稣当年行五饼二鱼的神迹让那些人都能吃饱，而且不仅吃饱，弟兄姐妹，每次读圣经我们都会很感动，是什么呢？五千人也好，四千人也好，他们都吃饱，而且吃饱还怎么样，我们还能打包是吧还能收拾一些零碎，还能装一些筐子，装一些篮子里面。神的恩典在我们看到是超过我们的所求，超过我们的所想，就像彼得的打鱼一样，是不是打了那么多的鱼，不仅是一网，而且是满满的鱼。盼望神今天也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看到他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有丰赐人丰富恩典的神。那今天我们也当赞美他、顺服他，来到他的面前，来真心的相信投靠仰望他，也神在我们身上也得他自己当得的荣耀。好，那最后呢，这个结语呢我们一起来看。那这里说我现在写的，我写婚宴的酒用尽了，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只有主耶稣才能挽回这个局面。那盼望你我都成为一个常为他人代求的人，绝对顺服主的人。所以我家人说是绝对顺服主啊，不是打折扣了。所以主就在我们身上彰显荣耀，带我们从困境到喜乐，也让我们的人生从淡水到美酒，哇，我想想都很美。然后我们承载上帝赐下的那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盼望主今天开我们的眼目，开我们的心门，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人生从淡水变成美酒。原来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意义，但是今天认识主耶稣，我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当我们已经认识主耶稣基督，已经让他做我们个人救主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像主的门徒那样，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更加的去相信他，更加的去跟随他，使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蛮有信心，仰望神他赐给我们那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求主特别的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疫情下愿我们的 啊，身心灵，我们在神面前都蒙神的看顾和保守啊，能够有神的眷顾，有神的恩典在我们每个家庭的里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主，你当年行政的神迹来啊，让他们从困境，让他们可以啊得到主你的帮助。今天我们也在你面前来仰望你，相信主你今天有同样的眷顾我们。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你，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目和心窍，让没有认识你的非信徒慕道朋友们能够真正的来认识你。主耶稣，你是可以从淡水变成美酒的神的儿子，为我们降世，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我们也更加的仰望，盼望求帮助我们去认识你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认识上我们可以追求更加的认识，像门徒那样，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蛮有信心，蛮有盼望，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主啊，也让我们做一个常常祷告为别人代求的一个人，也让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都能够绝对顺服，不打折扣的来顺服神你的话语。盼望主你扭转我们的眼目，扭转我们的心态，让我们的眼目喜悦你的道路，也让我们的心也完全的归于你。谢谢主帮助我们在疫情之下的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我们啊老人孩子家里的每个成员都向你都仰望给你，盼望主看顾保守我们，也让我们也成为福音的使者，把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在这个疫情下，我们可以借着通讯网络手段啊这种方法可以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让他们与我们一起同得福音的好处。谢谢主帮助带领我们，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